Letterman. Dora kan接接在那 Letterman。对，有多少人？你们都乖，我看，我看，看不看？
看书。啊，
林明怎么乖？
没有看看电视。
我从前喜欢看，我从前喜欢看 Johnny Carson。我看 Johnny Carson 呢，是看他的表达能力。但是我跟你说，看这些综艺性节目啊，你们会发现，假如你的英文不够，真的不知道在讲，每个都听懂，不知道在讲什么笑话。很多时候呢，我常常问我师母，因为他很多笑话是时事。昨天发生事情，今天变成笑话。那我如果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听他笑话一点味道都没有。你们现在听讲，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李教授讲的 ，hermeneutic 一定有它的处境，一定有它文化背景处境。刚才我们说的，没有两种语言是完全绝对对等的。但我是出来这种工作，第一个给我工作，李师哥，对，这个。做了很多年以后呢，这年长的地方安排我叫我翻译，翻英文，英文翻中文，因为他们说我中文圣经还够熟，如果有一句话呢是人家引用英文圣经的，我可以很快的把它转换成中文圣经，听起来比较有味道。我英翻中做了很多年，而且呢，因为英翻中呢多半对中文的中文群众，也有很多大聚会，他们稍微知道我这人存在的，把我请去翻译。我替菲律宾主持翻译过很多次，有些是坐在多半坐在台下翻译。所以翻译问题对我来讲，不是仅仅在诗经学上的问题，要研究怎么把一句话翻得简洁了当、准确而又不失它的意味。有些时候你不能照字面翻，你明显知道不能照字面翻。我这个。中学英文老师说讲英文太容易了，马马虎虎了。请问你讲中文讲马马虎虎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洋人听得懂吗？不管他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他叫我们，他的目的是叫我们敢于开口，反正你讲再说，语言是有声音的嘛。如果你不开口，你永远学不好语言，所以你要开口。我们是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来学习，但是呢，事实上。当你做翻译工作，你知道不怎么容易。这个联合国翻译员是很高的薪水，因为考虑他的除了他的学识跟一切的文学修养之外，还要看他的机制。这些翻译的工作呢，实在是相当累人的。很多时候翻译的人呢，翻完以后他不知道讲了什么，当时集中精神 ，short term memory， 讲完以后你问他讲什么，模模糊糊。尤其是前后自己如果没有弄好逻辑的话，完全就记得。但是呢，因为人跟人沟通的需要，翻译问题越来越重视，越来越重视。而且很多时候国家元首级在谈话的时候，其实都听得懂，但是需要有一个官方的翻译，作为一个这个第二线或者补充，让他知道他自己理会对不对，其实也是一个给他缓冲机会，他不需要他回答问题。这个翻译的工作实在是在近代文化中间很重要，尤其呢，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的问题。我们来看个例子，看一看圣经《生经传》。我喜欢用这个例子开始做这个圣经学的一个开场白。怎么说呢？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首先第八章，这里有个故事，也许有人知道，我们现在读一读好吧，因为顾念有些人圣经不那么熟。第八章我们从26节读起，读到40节，又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里正在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亚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亚伯女王甘大军的手下统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的车走。”
腓力就跑去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教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说出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隔绝。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雅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的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读过这段经文，你也可能讲解这段经文，但是从施浸先生角度来讲，不是提的好多问题。我一下提了提了十八个问题，你看这讲义，我提了十八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你没想过。从这段经文，我的结论是说，太监有施浸先生的必要，他需要有人来翻译 hermeneutic。 请大家注意 hermeneutic 是字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解释，一个是翻译，不大一样，是 double hermeneutic。 那么如果是翻译呢，其实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interpretation， 但这两个字用法有一点混淆，有时候呼应。其实呢，释经的意思 hermeneutic 意思比 interpretation 多一点。这本书呢取名叫 Interpreting the Bible， 它把两个字当作一样的意思。那我说太监有学释经学的必要，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问他读了什么语言圣经，是不是母语？这个太监哪里人呢？埃及阿布人。埃及阿布哪里啊？你看埃及阿布都需要翻译。埃及阿布什么意思？ Ethiopia， 今天翻作伊索比亚，从中国来翻作什么？
埃塞俄比亚。
呀，你看圣经上翻的 Ethiopia 翻作这个埃及阿布，那么他是不是犹太人呢？这个太监是不是犹太人？不是。埃及阿伯可能是黑人，当然有个理论说犹太人也有黑人，不管怎么样，大概不是犹太人。那么他去耶路撒冷做礼拜，他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做礼拜？我们这里不光是解释经文，要想一想，假如你要讲这段经文，你怎么介绍这个埃及阿伯太监呢？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做礼拜？这个场景在哪里啊？这个 background 是怎么回事啊？我不解释啊，我是要问，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明白他读的经文是什么？是不是啊？他不管读什么，他会读，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他会读，对吧？他有语言能力，但他读的经文是什么呢？这就是你需要明白他读的旧约。这边告诉我们以赛亚书啊，第三个问题，他认为怎么样才能够明白？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明白呢？他很谦卑，肯叫人指教，所以你看见他这里问题很多了。那么他在耶路撒冷学到了什么？为什么他读不明白？啊，这里我讲一讲背景。这里我后面两个字呢，叫是他是不是入教者？这里牵扯了当时的历史跟文化。犹太教在传扬的时候，除了犹太人之外，外邦人也有信的。他们呢有几个阶段，第一个叫做这个，在没有入教的意思呢，就是已经加入犹太教。这个呢，在外邦人来讲，如果是男人的话，借着割礼进入犹太教，他守割礼， 受过割礼，即表示他愿意遵行全律法的要求做的犹太人。这个理由呢，也是根据圣经旧约在出埃及记里面说，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要一样受割礼，然后容他们在你们中间住起来，住下来。就是说受了割礼以后呢，正式加入犹太教，也进入犹太国，因此呢一视同仁，把他当作自己人。因此要作为犹太人很简单，你要入教。怎么入教啊？这个学问大了，你要学。犹太人有成年礼，在十二岁的时候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呢要背一段经文，说律法之子互为律法，通常是用生命记第六章，什么我愿说哎，听啊以色列，那段经文，尽心尽心尽力爱神你的神，这个等等等等啊，比如说在家里面，这个城门口怎么样怎么样的一段。在入教者之前，叫他做敬虔人，敬虔人，圣经里提到几次敬虔人，是敬虔的妇人。这个不是说这个人敬虔，是他积极是敬虔人这一级。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明白他原来的写的意思。还有呢，哥利牛家里，派来的那个兵叫做虔诚兵，兵还有什么虔诚不虔诚的？不是因为他对哥尼流虔诚，是对于犹太教虔诚。所以哥尼流派那个虔诚兵另外两个人一起去看彼得，认为他有一个犹太的法爱，犹太人的关联性，所以希望请动彼得来讲道。因为圣经跟他，圣灵跟他指示嘛，你们要去找彼得，他要回答你问题。这个提段第十章。所以这些是当时背景的文化，所以你要问他怎么回事。所以呢，在你在他做入教者之前呢，在做入教者之前，他要读很多东西，可能需要明白一些希伯来文，可能要做训练，至少要会背一段希伯来文圣经。但是呢，可能跟我们现在上神学院一般的水准差不多，会读就好，懂不懂不要紧，反正呢。不懂就直接给他，而且呢还有翻译本，所以呢说句惭愧话，我当时读希伯来文的时候，我的教授认为我很有潜能，他说你希伯来文可以好好读，可是我后来就还给他了，不常用。因此呢，他们即使通过了希伯来文考试，还要读靠希腊本，希腊文本，希腊文比较当时通用的语言，像我们现在英文一样，可能不需要太多学习就会，所以很可能这个太监读的是希腊文，但是他懂得一点希伯来文。但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他耶路撒冷学到了什么？一定是学到了，跟他讲，可能就是他当时去做礼拜回来的经文，让他重新去读。下一个问题，他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他问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因为最主要问题，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说，请问，他问菲利亚，这段经文是指的先知本人说的呢，还是指的谁？他读了有困惑，是以赛亚自己呢？因为他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看看是指以赛亚呢，还是另指别人？他的中心问题，他对于经文的正面性有没有问题？他中心的问题，这重复了第七跟第五重复，不知道为什么，快睡着了，天啊！第五跟第七一样，哦，不是，他的中心问题是什么？第二个，他心中的问题，就差个个子没有，应该是一样的嘛，不知道写的什么东西。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看我当初写的。可能打的时候
跟心中
啊，是不大一样。可是我到底写的什么？我要看
意思，
我要看看原文，原来解释。一样的，我写错了，重复了。第八，他对于圣经旧约，尤其是以赛亚书，他有多少先知的知识？这个你注意哈。 一个人对于圣经的先存的知识也会不影响他读经。好，还有呢，这段经文的题材是什么？怎么样题材？是散文呢？还是诗？什么性质？是预言性的呢？还是描述性的？第九，这段啊，第十，他离开以赛亚的时代有多远？这个我们常常忽略，我们以为反正圣经里人物嘛，都同时代的。其实你想想看，以赛亚跟这个太监差了多少年啊？以赛亚他说西西家是祖先五百多年，犹大国已经灭国了。大概来说啊，最容易坐标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耶稣时代的人物，使徒时代人物是主后第一世纪，当时差了500年以上。500年是什么时候？中国500年以前干的吗？是哪一朝的？
明朝。
清朝还是明朝？
明朝。
明朝。明朝有多久？
1368。
好，我们能明白明朝人思想吗？当然你说近代100年变太快了啊，那这个太监能懂得以赛亚时代的精神吗？这个当中有没有历史差异？有没有文化差异？这个是埃及阿伯人，不是犹太人，肯定有，肯定有，对吧？以下问题呢，又是跟圣经也有关，腓力解经的中心是什么？为什么腓力是一个合格的释经者？华裔是 qualified， 他凭什么解经？然后要问呢，刚才我们说他的耶路撒冷学到什么？腓力跟耶路撒冷的教士们释经方法是不一样的。OK， 14个问题，释经的终极目标是什么？15个，太监对释经结果如何回应？他满不满意？然后呢，腓力对于太监的回答有没有什么互动？16个问题，圣灵跟释经的关系怎么样？也可以说圣经的地位跟圣灵关系。17，圣灵跟释经者、领受者、经文的作者关系为何？这问题李教授也可以帮我回答。你看里面，我把这5个人排列在一起。把5个东西排在一起，最原始的，当然圣灵是贯穿全部的，这个世俗的释经学是世俗的全世界带不提圣灵，因为这个全是人的理解。可是，在圣经方面呢，我们晓得圣经是背后，圣灵是圣经背后的作者，所以第一个呢，有经文的作者是人，然后变成经文，这当中经过一层传递。然后呢，今天我们印的圣经，假设它没有错误，翻译的经文经过好几次翻译，我们今天来读经，领受的人，最后呢，我们现在读了以后呢，翻译给领受人听。今天这个非的这个释经者，领受者是太监，经文是以赛亚书，经文的作者是以赛亚，当中还有圣灵。这个除了圣灵方面不提，这个。李教授，能不能请你讲给大家听？我相信你这是你最熟悉的题目。这个4个人关系，这个4样东西的关系是什么？怎么关键？是证明我们，因为一般人是啊，是我那时候我们就是我昨天说把难的事情放简单嘛，你简从简单讲，这个当时研究问题很多啊。可是
中国古时候有句话。就是通过大臣们去猜测皇帝心目中的意义。叫妄猜圣意
啊！我们李教授很有意思，而且很有学问的。他的意思他不回答。
圣意才是或者是上帝的意思。
对对对。
那你作为人在神面前，你无论尽多大劲，你也不可能把这种神的意义全部给
是
理解解释。这个我出这个。这个话呀，还引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是人的翻译究竟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
嗯，
就这个问题就重大，所以这个就不得了，这个有时候我们搞得很尴尬，我们研究一辈子翻译，结果搞得跟我们不同
是不是啊？
这个是很大的。这个问题呢，前面那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就是那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设计的非常好，它真是一个专家，这个行当里面的行家。你看他那个第八个问题，他对圣经有多少现存的知识？这个现存的知识在神学学，这个叫 hermeneutics 禅学上面就叫 pre-understanding， 就前理解知识。所谓前理解知识，在很大程度来自于我们的 education， our growing background， 甚至包括我们的遗传基因，就是三个要素就构成了我们全部的 pre-understanding。这个不同，那么你对圣意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
对，
那这个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大，这是大的，我就说就这样。
好理解，
所以你看啊，这个很多我们今天圣经基督教的学科跟其他的学科是有关联的，彼此影响。近代全世界的发展影响基督教解经学，彼此影响。最主要是。真正他这个东西，他们文艺复兴所研究的东西，比如说研究荷马史诗最出名的，哇，那个东西就开创了这个诗经全世界一个文艺复兴时代，因为他们复古嘛，把古代东西拿来研究。李教授真是个也，他真是个很好的老师，我相信他会对他学生以后对中国的教育界这个英文翻译方面有很多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他刚讲一句话，研究一辈子到底不知道到底做对了。很多问题不敢说，一面摸索一面寻求，第一是学者谦卑的态度，这是很好。而且我顺便说，李教授来美国之后呢，他开始对圣经有兴趣，我们也为他祷告，希望圣灵开启他，让他能够真正明白神对他的恩典。所以这个问题你看他几句话讲的清清楚楚。其实我就说这些问题放在这里是我们要研究，但能不能找出答案不晓得，而且一片片段段能懂多少知道多少感谢神。那么以后呢，时候没有到再等吧，也许自己不能解释弄清楚呢，别人弄清楚那我们就帮助。还有一个问题呢，跟诗经学 application 有关，就是在你诗经的过程中间是否一定可以发现信息，有没有 message， 这个呢牵扯到应用，就是诗经之后对你自己本人或者对你相关的当代的人有没有信息 ？Is there a message for me？ 这个 message 呢，可能是 embedded 在最早写圣经的已经有的意思，有可能呢是对你有意思，这个是比较主观的问题。这个不算错，但是重要性，这个就纯学术的研究跟实用不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解经解错了，但是实用东西好。你要晓得，你要内行的话就知道说，这不是圣经本来的意思啊。但是我们接受它的好意，为什么可以这样？有原因，那就是系统问题。因为在你系统规范里面去研究的时候，就是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我们穿着部位把它隐喻失意，但是道理它的意思好。引用这个成语用错了，但它意思对的。所以呢，有些时候当然不是挺好，可是我们要晓得诗经的目的是为了信息。我们读圣经不能完全理论到一个地步跟我不发生关系，这样子做诠释呢，世界上学问可以，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点不太好。所以我说呢，尽管你懂得诗经学全部都懂了，当你读的时候好像什么都不懂，因为跟你直接有关系，神的话对你说，你接受，哪怕你知道这段话对你来说并不是诗经学的本意。我举个例子，我虽然是诗读的书，好比说读到路德记三章十八节，那人今日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那段经文本身照诗经学来讲呢，是拿俄米对路德说，你去找这个伯阿斯帮忙，伯阿斯不办成这事呢，不休息。但是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的 message 就是说，今天神要做一件事情，因为我有个问题。那时候我 出来侍奉主挣扎到底要不要出来。后来我的灵魂对我说的，后来呢果然我做过这样讲过这样见证，我的父亲写封信，我的母亲写封信，我太太忽然转变了对我的 message， 可是不是实际。It's a message, but not probability. 这点我们要分辨。今天基督教呢，弟兄姊妹们很喜欢后面一个，又对我有信心，完全不管实际学，这也有点危险。因为当你抛弃了实际学，刚才我举的例子，原则上不违背实际学，因为的确花式预表耶稣基督，拿俄米预表我们信徒，这个路德这个不对不起，拿俄米预表圣灵的预表圣灵。路德一表信徒，所以原则上没有错。基督要做一件事情，对着圣灵，对着信徒做的，圣灵给你解释。但是这不是圣经写的，不是路德的本意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呢，喜欢后者，神对我有没有 message？ 所以打开圣经，好像摸奖一样，摸到什么算什么。他摸到了跟他所处的环境有关联，就以为这是神对他说的话。或者说这是圣经的解释，那有危险。你如果摸到一些圣经，他就出去吊死，他讲的圣经的两处嘛，一处讲的犹大，一处讲到这个大卫的这个亚西多福嘛。两个人一看前途没有指望了，出去吊死。那你多到这些人吧，神自己说想去吊死，糟糕了。啊，还有圣经里面。只有向南走，这里我们刚刚用经文嘛，打开经文说有主的应许的对飞机说向南走，就只能向南走，不能向北走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绝对不是圣经学所允许的，叫你随意的解释。OK， 不然的话大家都往南走，到南极去了，北方没人了，是不是这样？啊，你从南方的，那不是在海方，还方。你只能往南走，只能往南搬家，不能往北啊，是不是？所以我从，所以你们要解释，中国是只能往南搬，从七楼搬到二楼可以，不可以往外搬到七楼，是吧？是不是这样意思啊？那就是过了实际学的所给你的范围，啊，好，我们做一点小小的归纳，在这段经文，你注意到我没有解经，只是说你从这段经文你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都是实际学需要讨论。所以看来简单，事实上可以讨论范围太多，我也不知道在哪个课里面讲得完全。好，做一点归纳，实际学的基本命题，实际学重要性，这个我请大家回答。为什么实际学重要？我们已经听了一个半多的课了，为什么实际学重要？帮助你怎么样？实际学的方法很好，吴金龙说是个方法。杰米说的不错，目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一起哈，实际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重要性的目的，大家可以自由说，好吧？安卓，你看吧。
我想不要会说义吧，
也更重要，正义，好好的解释。啊、这个 Albert， 不是叫什么？
杰克
，不是杰克，杰克好像 Albert， 是吧？不是 Albert， 哪个？我们叫错。
开学。
不要紧，谁个回答都可以，谁个回答都可以。为什么实际学重要？实际学为什么重要？
认识神的旨意。
实际学重要，基本上，实际学本身的自然的存在，因为是沟通的问题。当你要沟通时，你必须要让对方明白你的意思。而因为文化、历史、语文的背景，使我们对于传话者的内容跟他的意义不明白，而且深度不一样，所以需要有实际学的根基，叫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明白作者本文目的，至少你可以知道他对于原始读者的意义，然后你可以从此明白对今天可能有什么影响。实际学的目的就是让神的话语变成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应用、能够实行的话。如果圣经怎么教导，不明白怎么能懂呢？所以，因为经过实际学的处理， 叫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有一点比较正确的把握。所以就是实践学基本问题命题，我们研究实践学就是要刚才讲，研究讲正确与不正确，合理跟不合理的实践原则。这里我提到实践原则，叫我们除了达到实践学所给我们目的之外，要叫我们得到正确的理论，这段经文应当怎么解释。还有呢，在这课里面从历史的规范中间经验中间要获得实践的原则，实践原则，并且我们可以再问的问题就是：这些实践原则一成不变的呢，是个原则还是规则？原则跟规则不一样，规则你不能违反，原则呢，你可以拣选在正确的地方应用。所以，规范呢，规则是机械性的，原则是选择性的，啊，不一定。这里好几个原则，我在这里用这个原则，在那里用那个原则，但是当中没有背过，啊，都是可以的。其实呢，在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会碰见李教授，所以呢，我很高兴他来以后呢，等于对我最 authenticate， 我讲对不对，他可以决定。我这个定位目的很简单，主要就是我们要想的东西呢，到底自己需要。我记得有个弟兄啊，在我出来信主，刚刚出来信主，他说解经。一个基本的条件是要你能够，他用 quotation 啊，自圆其说。他用自圆其说呢，当然他知道我不会错误理会，就是说你讲话要 consistent， 要前后一致，你自己跟自己讲，你讲得过，你不能自己呢读经释经的时候看你需要什么而解释什么，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这样，你自己都莫衷一是，这个释经学对你来讲太痛苦了。所以释经学处理之后呢，叫你对自己能够交代的过去，当然底下都能给别人交代。如果你的解释方法自己自圆其说，别人听听一无是处，那也没用。如果你的释经原则不能够站得住，那你对自己讲讲，自己在坐在家里做白日梦也就罢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古典的名著啊，像这个随便举的啊，很多的小说都有专人来处理，《红楼梦》有专门研究红学，连《水浒传》有专门研究《水浒传》，为什么？这些东西很有意思，《红楼梦》尤其呢，它到底是字面的意思风花雪月呢，还是有更多的讽刺性东西，讲什么当时荣王府的什么事情呢？大学问，是吧？《红楼梦》怎么样？你懂不懂？你叫他讲讲《红楼梦》可能他也，我不知道你中心文化，这我是知道他英文方面处理，可是我想他这方面也是你们研究范围，对不对？这个我就不晓得，你说《红楼梦》我就晓不懂了。讲一两句有趣的地方。
我说这样，我还是坚持一个原则，是辅助性的发言，不是我讲的。我要声明一下，因为呢，有责任的点着你让我突然我就突然说错了，再包含一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实际学有两点，我得补充一下啊。实际学啊，它是对经典的一个解释的学，那么它有两点，一个尽量的贴近原意的精确性，在这个基础的前提下，要充分扩展原意的丰富性，这两点结合好了，这个实践就比较完美。就像这一句，我对他理解，我们第一要尽量的接近，但是我们不可能达到，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它是神的话，我尽量的接近原意，这是第一个。但是前几年也不是机械的、矮板的、死的，因为时代在发展，我们面临的对象的受众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时空的变化，我们要丰富，所以原意精确贴近基础上，要丰富它理解，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消退圣经的魅力。但圣经如此，人类文化的传统经典也如此。
对，
所以我就有个这个。所以《红楼梦》嘛，它当然是也是这样，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点，所以也有红学的产生。好，
这个李教授什么时候开课，我们都去听。
我只能做 notes。
你在这边是进修还是有交换讲员？
我是来做这个发音理论研究的。
理论研究？
因为我原来也是做发音的，做了十几年，然后因为要评职称啊，他就实在知道。要评职称啊，你就要写文章，要写文章，你就要搞点理论性的东西。所以这十几年来又来搞理论的东西，前前后后大概20多年了，是这样。所以你说我一点都不懂啊，我也不愿意装上去。但是你说我是专家，我真不是，我只能够给你补充，其他我都不懂。
你们很有福，因为不仅我讲了比较的补充，对补充很精彩，他几句话就非常重要。我想你教书教了多少年？
我是81年的教。
所以你教书经验很丰富。
今年差我30年。
因为你教书的经验哈，你讲的话很容易听，很容易听。这个做你学生也很有福，因为他讲的话很简单，但是很精确。Very good, so good。
提到我的学生，我还没人教我呢。迄今为止，我已经教了7000多。
谁呀？
7000多，
好厉害！天价，
我亲自教的，对对对，
亲自，
好厉害。那30年也是有那么多学生，感谢神啊，真是有那么多。希望将来您能够，你信主以后回去影响他。
我就觉得的。
对对。
我的打算我已经讲。
是是是。
所以说到李老师，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啊，他到美国来3个多月，他接触圣经，正式接触圣经也就3个多月。以前他学的东西，他完全都了解圣经，但没有直接读过圣经，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也请这座跟这个牧师为他祷告，
yeah.
因为他现在还不是信徒，但他对圣经现在很追求，他就光3个月当中他看了多少本书了？他的意思就说，
我看的书比较多，
就可能有10几20本书了。这个看书速度也很快，但是我想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在。给他打好，那么我们星期三的茶几班呢，他也一定会来。实际上，也少他有推动这个之一。
好，谢谢。好，那我们呢，这个要把这个课程呢，很快的，还有一个半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
15分钟。
那我把这个就很快的停下，就是关于圣经语文的基本认识。圣经呢，主要有3种语文：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啊，亚兰文分量很少，但是也是蛮重要的。希伯来文跟亚兰文中间有一个语言学上的关系。还有呢，我们读圣经、诗经学，初通语文跟工具书，不能完全没有，最好有点希伯来文的训练跟希腊文训练。但是你要真正懂呢，不可能。你想，我们中文英文已经搞得辛苦。再搞个第3、第4种语文，实在不容易。但读语文有个好处，越读越多呢，越容易，因为彼此互相影响。所以呢，你至少有一些初通语文，比如说你读到一个难处，至少你可以说：“哎，这个字怎么解释？”因为我把希腊文读出来，把希伯来文读出来，听人要回答你问题容易多啊。但是在我们语文不够的时候，有很多工具书啊。以后这里好像有一些工具书的这个推荐。我有一个 page 可以给你们看啊，这个工具书推荐。第三呢，翻译版本。说到翻译版本呢，翻译版本本身也是诗经学。上我讲过，最早希腊文、希伯来文，那不懂怎么办呢？犹太人被掳到外邦以后，他们只认一经，很多人不懂希伯来文，所以有需要翻成希腊文，70是一本。因此，从希伯来文到希腊文已经经过一次翻译。然后呢，改教运动以后，这个因为马丁路德提倡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那不再完全支持教皇的权柄，但是圣经本身权柄大过教皇，那么大家没有圣经怎么知道这个到底讲什么呢？所以他要把圣经翻作每个人能读懂的圣经，不是每个人能读希腊文、希伯来文，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以后已经变拉丁化，有拉丁语文。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有拉丁语本，最早希伯来文以后希腊文加上新约，最后拉丁语本。这个呢维持到中世纪，一直到改教运动之后呢，开始有方言。什么方言呢？德文第一个， 然后英文，各种语文，到后来两三百年以前开始中文语文，可能更早，可能的时候这个弥施阿教，就是可能是伊斯多流派已经带到中国，开始有些翻译。但真正现代语文呢，是一样发展。所以你知道，威克里夫圣经协会，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到各处各个语言方言替他们翻译圣经。你没有圣经怎么传福音啊？这是所做努力。而诗经翻译版本都跟诗经也有关，你不可能翻译里面没有诗经。对，专家级的语言学者跟基本的圣经读者学这个不一样，我们都介乎两者之间，新约希腊文、旧约希伯来文、亚兰文，基本的语言三个层面，第一个字形、字典跟文理。这里呢讲的呢，字形，这个在中国人来讲，字形很重要，对希伯来文、希腊文更重要，它完全是看字形，因为字形本身给你很多资料，比如说什么资料呢？一个字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一看就明白了。那当然有一些呢，这个尤其希腊文是非常规律化的，希伯来文其实后来也有很多的很好的规律。这个在中文来讲呢，字义字形有，可是对于文理文法呢，中文的文法跟许多语文不一样。希腊文的语文法呢，它主词的位置这个排列次序有关系，但不是最严重。德文也是一样，德文呢都把动词放在最后。我中间学德文的时候真是辛苦啊，你听人讲半天半天不知道干什么，最后嘣动词出来，你要重新想他前面讲了什么。当然这些字形、字义、字形、字义跟文法，智慧、字典跟文理都是有关系的。还有呢一样东西，当你读诗经学的时候，你就知道经文批判学，这个呢是19世纪开始，因为有个考古学上的发现，而且呢批判的东西呢最早是这个历史批判，以后变经文批判，这个呢比较专门的东西，我稍微提一下。有一样东西你们听过的，叫做四海古卷，就是昆南社团，就是 Qumran 这个 society， 他们呢有一些人遗世独立，他们也保存了很多圣经的部分，其实是本，再有呢文字跟历史，文字跟文化，文字跟哲学，再有呢文字跟神学，诗经跟诗经者，你要记住一个事情，读经人也是诗经人，对自己翻译读懂什么，所以呢从这个点呢有很多可以讨论。
可以，没问题。
对呀，
那个我在想啊，这个因为基督教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如果你是包括天主教，就是最早的教会的时期，然后犹太教更久，那我们在诗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参考过去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去解
释？ OK， 你翻再翻两页，第二个、
哦、
第二个的题目下个礼拜讲的诗经历史，就有犹太教的看法，有个天主教的看法，我们不讲。我现在惧怕呢，因为我今天上课时间实际上呢，可能一课讲不完，我不要讲。今天我们尽量把第一课讲完，还剩下15分钟。第二课呢，你回去可以先看看笔记讲义，也许我们下个礼拜来会快一点。但是我有点怕，到这个进度呢，实在很重要，而且我想各位吸收能力很强，多讲一点。好，我们看第四个位置怎么讲，第三个位置讲的哈，诗经学的独特性，圣经的诗经学独特性跟一般的诗经学不太一样。同一个呢，圣经背后有作者，这就是启示，圣灵跟先知的关系，它有两方面，是一般的诗经学所不需要考虑的。其实最主要的一方面，但是我们把细分的可以分两个。第一个就是启示性。当然， 所有古典文学都号称有启示性。周易怎么来的，诗经怎么来的，都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和历史。当然以后晚近的文学到了四书五经就比较清楚了，找的东西都有一些神秘性。那么至于希腊文化中间这个 Olympia 这些神明的居所，当然都有很多传说，这不是我们讲的启示性。我们相信基督耶稣 所代表的所启示的 圣经背后神的启示，以色列人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那么至于其他外邦神有没有启示的能力，这些我们都不去考虑。可是圣经背后呢，如果你忽略了启示性，那就完全变成字面跟一种事，就是一般传全世界的研究，这些呢就会对圣经本身有损伤。因为呢当他把启示性跟这个拿掉以后呢，圣经不过是一本世俗的新书，不仅贬义了他的地位，并且人对他的这个超然的地方理解的问题呢全要经过理性。这个在世纪学中间有一个阶段，教会走到历史的走到这样世纪学就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些呢我们会在下一课讲之后讲到，从理性的观点全凭理性不来圣经的难处。Okay. 所以反过来，因为圣经不能完全有理性解释，所以我们承认它的超然性的启示性。那么跟启示性有关的经历，先知本人有经历。为什么叫先知呢？有一方面解释，先知就是经历的先行者，他有一样特别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人特别给他的，因此他产生了先知的信息。所以并不是先知的，并不是像好像我们今天其他宗教里面讲的乩童完全自己没有意识啊，他被什么什么神灵附身的就讲起什么话来了，不是这个。基督教讲的先知是经历性的，先知本人神给他一些特别的经历，所以在他本人经历中间他把那些事情写出来，尤其小先知书很多那样的东西。这些事情呢可以回到一种经历的共通性，虽然我们没有同样的经历，但是同类的经历。这以后呢在诗经学上我们会提到这些特别的经历，这个是一般人文的学科里不太注重的，也没有的，有是有，不是这样用法的。我们也可以凭我的了解，凭我个人有限知识来了解《红楼梦》啊，比如说，那他写的诗词里面我们也懂的，这些可以，但是这个不同。这里讲的呢是圣经本身的写作背后有经历性的，而且是超然的经历。第二个，圣经的完整性跟多元性，这里产生的难处呢，比一本书要难。因为虽然是同一本圣经，但是圣经在不同的时代用字是不一样的，那个字的变化，圣经本身上下经过1500年写作的时候，它本身那个字已经变了，已经不是当初旧约写的时候那个写字的意思，所以这里产生更多的困难。所以呢这个系统化的时候要小心，当我们系统化的时候能不能系统化，这两段经文能不能放在一起看就要经过很多检校。所以这里我说呢，还有呢，作者的多元性。所罗门写的可能跟阿摩斯的用字完全不一样，意思完全不同。所以作者的多元性、用字、学术、文化都不同，这是在圣经的诗经学当中独有的问题。当然，可能中国古典文学也有，因为不是一个人写的时候都有难处。一个人写的呢，虽然经过几十年，它的变化总不是那么多，可是圣经经过太多的时间，所以要小心。但是呢，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圣经背后呢，它内容还有完整性跟互补性。这个先知没有讲的，那个先知讲的，这段经文没有提的，别的书上哎提到，刚刚好能够有关联性，所以这个互补性跟完整性是圣经都有的。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相信他的启示，神的启示。好，再有一件事情跟写作的人有关系的，这个是这两件事情是神在背后掌权啊。那我就说呢，我们进入诗经学领域的时候不能完全明白，这是没有可羞耻的，因为神没有启示我不懂， 所以启示的先知，现在先知写出来，我有可能明白，但是很可能还是不明白，因为我经历赶不上。第三点所讲的呢，就是完全从看得见的作者来了解圣经的这个诠释的需要。这里呢，因为写圣经的圣，这个我们对诗经诗经者的知识经历啊，对不起，我把它讲过了啊。这还是第二点，因为写作人不同很多，所以呢，他们所启这时候启示给写出来的东西呢，传递到我们这里。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诗经者，我们自己读圣经的人，他的知识跟经历跟启示，所以呢，产生一种情形，多层意识的可能性。因为我自己啊，这里也配合着当时写圣经的人神启示他写出这么一句话，这句话背后有几层的意思，不晓得。所以稀奇一件事情，我们讲到新约，新约也是旧约的诠释者。所以保罗在这里解释旧约，他所看见的，他所解开的话，以往的教师那些法利赛人看不见。所以保罗本身所经历的启示，跟他的学识，跟他的背景所讲的话，这个同样原则在我们身上。因为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保罗也是诗经者，他把旧约解释变成新约，旧约的根基他非常熟悉，也非常熟悉法利赛人讨论事情、研究圣经的精神，所以他所讲的超过他们。为什么？一个独特的经历，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基督上的显现，这些经历我们不能模仿，而且神给他托付特别托付和使命，不能模仿。但是呢，他所解经的原则变成我们的指导。所以，圣经每个人都读，可能它有多层意思，而且每个人都读，有一些深度跟广度、广角是我们看不见的。虽然如此，不是没有关系的。圣经的层次跟它的一致性不相违背，一致的，还是一致的。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经文的单一的、独特的难解性，有些经文只出现一次，很难解释。因为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得到类似的解法，啊，这个呢，在我们下一堂课讲的犹太人解经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题目。犹太人呢，是用很多处经文来解读这一次讲不清楚的，那些经文讲得清楚的都是这样讲，所以我知道这处虽然语言不详，我可以这样解释。这叫这个是什么的这是什么什么的解释方法。用多数不是相反讲错了，另外一个Helio 的解经呢，他用多数来解一处。有些地方真的只有一处太难解，比如说以诺，讲到以诺的七世尊，讲到那里摩西这个米迦勒跟魔鬼这个为了摩西的尸首两个争吵，但是米迦勒对撒旦对魔鬼也不敢用强硬的话说，因为尊重他原来的身份。虽然这一点很难解释，怎么回事？这一组很难解释。第四点呢，我们在以后要详细讲，就是圣经的自明性跟隐藏性。什么叫自明性？神写圣经不是叫人不明白的，他既然写要人明白，所以有自明性，但是呢又是隐藏的，因为人不能明白，尤其是预言，好些地方多次的预言，所以圣经很特别。写圣经的人没有叫人不明白，启示的目的是叫人明白，可是因为人的限制，所以最后一点讲的人类知识的极限。人类的知识极限呢，我从两方面讲，一个是从前的极限，一个是现代极限。从前极限，比如说我们读到上世纪的时候，显然没有办法对当时人讲是怎么创造，其实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能讲。所以呢，有很多科学家发明大爆炸的理论，从无变有，本来什么都没有，忽然有一天砰一下出来了。所以我们读物理人知道这背后不是很简单。 关于时间等于零的问题。我一个物理系的学长专门研究光学，他在退休以后研究神学，他就研究，他就想到 T equals zero 没有办法定义，所以他说所有物理界知道的知识可以说 T equals point 0000什么第几位之后，因为你不可能同没有有，这问题始终不能解决。时间等于零的观点，物理上很难解释。怎么会一下从没有变有？啊，但是他呢有一个理论，时间呢光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哇，这个问题太深了，物理上太深了。他呢从圣经里面得了一些证明，说得通。所以你知道，不是科学证明神学，不是科学证明圣经，是圣经容让科学。因为圣经讲的，虽然人不懂，神启示没有错，可是当你科学发展到这一步，你对它自然有解释。所以我解释创世纪第一章最简单。有一天，神把摩西找到 Smithsonian Institute 去给他看神怎么创造，所以摩西说：“哇，第一天怎么样？第二天怎么样？”他七天、六天记下来。我们今天外太空走了半天，也不过发现哦，我看你幻灯片。我们真的能知道外太空发生的事吗？那些什么什么太什么什么一号、二号什么探险家回来资料给我们，我们只能够 compact 压缩起来了解到大概这样的事情。所以当神必须对摩西解释怎么创造的时候，他只能用摩西懂的语言。这是我说人的限制，给神的限制。如果他把所有事情告诉你，把物理定律写给摩西看，摩西懂吗？你可以想象，在牛顿以前，他懂得万有引力吗？摩西能领会、能接受吗？这不是摩西比较笨，是科学没有、知识没有进步到这个程度，所以有相当的限制。神限制自己用人类的话来讲，所以对真理的解释、对真理认识，也有神学的。影响了神学的变化和发展。对于神机形式的接纳，我就说现在的人走过了极端，接受神机。有一段时间理性主义抬头的时候，人不相信神机，认为每件事情都可以有解释，所以产生了怪异的理论。现在人走到极速，知道很多人超然的不懂，不懂就是不懂，不表示不能发生。你看人类竟然可以发现有外星人，相信外星人，这是非理性的，也可以说理性的。但是实际上考虑问题呢，当理性主义抬头的时候，不仅否定了非理性的，也否定了超理性的，这两个一样。理性主义抬头的时候，他不接受非理性的 non-logical， 但同时也否定了超理性。假如神超过理性，你怎么办？我常常讲，神创造的自然里，但它不在自然里面；神创造的时间，它不在时间里面。我们读物理的人最头痛一个问题就是时间哪里来？其实这问题奥古斯丁也问，他的结论是时间是神创造。我同意，因为神不仅创造空间，也创造时间。当你有生命的时候，就有时间。当你有行动的时候，就有时间，不能没有。神同时创造，因为我们对于知识的有限性，对神的启示不能够对我们讲的明白。最后两件事情，神学的立场跟最后一句话，圣经神学、系统神学跟世纪学的不断进步跟不断互相影响。世纪学在改变中间，因为当你有了更多的神学、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彼此影响，这个呢，也许我留到系统神学的时候再详细讲。我这里提到一件事，就是神学不是独立的，跟系统神学有关系，跟圣经神学有关系。你说神学、系统神学，你知道中世纪问题就是神学造成的系统神学，但是系统神学控制神学。等到中世纪过了，圣经开始重新 popular， 甚至说因为低曼学的缘故刺激了圣经神学，人重新回去读圣经，发现应当这种圣经神学来管理系统神学。但是呢，他管理的呢又相当的松动自由，使你能够回来解释圣经学，但这样其实是互相互补的。 互相帮助的，让他因为圣经的自明性产生的神学理论，产生的圣经原则，而能够正确的解释圣经，而发展出更完整的神学。好，今天我们课题在这里，抱歉没有时间给大家问问题，有什么问题你现在记下来，写 email 给我，好不好？但如果我可以，就是 email 回答；如果不行的，如果这问题很大，或者说很重要，我会选择在下堂做，好吧？好，今天我们请蔡丁为我们祷告，好吧？
谢谢大家。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对啊，谢谢你，谢谢。